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4月16号，公元2015年6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华诞筹委会宣布纪念活动详情；中共班禅露面，要求藏传佛教界维护统一；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访问北阿看德邦；挪威首座藏传佛教寺院在奥斯陆建成。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80周岁华诞筹委会今天在达兰萨拉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尊者的藏历80周岁华诞日庆典活动相关情况。今年达赖喇嘛尊者将迎来80岁华诞，藏人团体从今年年初起就以举行长寿祈愿法会等方式早早展开了祝祷活动，境内藏人也为躲开中共的限制而在藏历新年期间进行了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已经允诺公历7月的华诞将在美国以倡导慈悲为主题的一系列活动来度过，而藏人行政中央与西藏多脉协会则计划于尊者的藏历诞辰日共同举行盛大的纪念与庆祝活动。今天6月3号，达赖喇嘛80岁华诞筹备小组在达兰萨拉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庆祝活动的相关情况。
家庭党部的你们党部记得准备你是早几个学会的我让做电视的等你家庭给整顿工作的提出来呀。
筹委会小组组长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千绕加措宣读新闻稿时指出，尊者的藏历诞辰日当天将由藏人行政中央、藏传佛教格鲁派国际委员会和西藏多脉协会共同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佛事仪轨，正式纪念活动将于6月22号进行。据介绍，22号当天活动主办方将邀请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以及藏传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庆典。活动内容包括发行历代达赖喇嘛尊者的传记以及10世班禅喇嘛的传记。届时司政洛桑森格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也将出席庆典，并向尊者敬献感恩纪念章。下午的活动还包括了歌舞表演。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由中共政府认定的11世班禅喇嘛兼参诺部近日在中共安排下访问了被划入云南省的藏地，并被指向藏人发出了要爱国爱教维护祖国统一的呼吁。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中共当局认定的所谓11世班禅喇嘛兼参诺部于上月26号至本月1号间在被划入云南省的藏族迪庆进行了参访。据中共官媒报道，兼参诺部在迪庆各大佛学中心进行参观时，要求当地藏传佛教界的人士爱国爱教，维护国家利益，宣称要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高举爱国进步的旗帜，为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做出应有贡献。有关兼参诺部发表顺应中共的言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曾表示，在藏人眼中，由中共擅自认定的假班禅兼参诺部既没有声誉，也不具备合法性，它已经成为任凭中共摆布的傀儡。 十世班禅喇嘛于1989年离奇过世。1995年，达赖喇嘛尊者按照宗教传统，认证根登确己尼玛为十世班禅喇嘛的转世灵统。这名灵统随即遭到中共劫持，至今生死不明。同年，中共擅自认定坚参诺布为班禅喇嘛转世灵统，但不受藏人认可。有藏人认为，被中共认定为班禅喇嘛的坚参诺布，虽然被大家称之为假班禅，但他本人其实非常无辜，所有自由均被当局剥夺，而他除了发表顺应中共的言论外，别无选择。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近日前往北阿坎德邦拜见了政府官员，感谢该邦长期以来对流亡藏人们给予的帮助，同时也呼吁对方能够尽快落实新制定的援助流亡藏人政策。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上月26日起，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在内政部秘书长索兰多吉的陪同下，对北阿坎德邦境内的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当地流亡藏人社区主管江巴通过电话向本台介绍说，加日卓玛一行还拜见了北阿坎德邦体育部部长迪内西阿加瓦尔。阿加瓦尔是援助流亡藏人政策的实行事务负责人，因此加日卓玛特别向他表达了感谢，同时也呼吁该邦政府能够尽早落实这一政策，协助当地社区主管解决藏人所面临的困难。在与该邦内政部秘书长威诺德·夏满尔会见时，加日卓玛也感谢他对流亡藏人居民住房重建项目方面所提供的帮助。加日卓玛此次在北阿坎德邦还访问了德拉顿地区新城建的一组藏人定居点，会见了市区民众，对大家所面临的不同困难进行了了解。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挪威首座藏传佛教寺院在该国首都奥斯陆建成，当地的伽玛扎西林佛教中心僧众为新寺举行了开光典礼，誓言为维护发扬正法付出努力。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借昨天6月2号藏传佛教萨嘎达瓦节，位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的伽玛扎西林中心为挪威境内建成的首座藏传佛教寺院举行了开光典礼。伽玛扎西林中心负责人僧人抢救在开光典礼上这次说，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纪念挪威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的建成。四方原本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与噶玛巴仁波切能够莅临典礼，但因为尊者的行程繁忙等原因而未能如愿。不过能够在萨嘎达瓦节举行开光典礼也非常殊胜。在阐释修建这座寺院的初衷时，强秋表示希望四方能够造福于当地佛教信众，充分利用资源，为提升大家的文思修功德做出努力。他还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时常教导我们要促进藏传佛教各教派间的团结，与其他宗教间进行交流，和睦共处等等。因此，我们将遵循尊者的这些言教，为佛教界做出榜样。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
就此，本文则建议蔡委员长在最近寻找适当时机发表谈话，重点放在反对中共把台湾问题作为阻碍藏中对话的借口，并要求中共应该就事论事，就西藏论西藏，在宪政和人权层次寻求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最后，关于达赖喇嘛来访的问题，我也请求蒙藏委员会善尽自己的权责，说服最高当局以宗教和文化的政治化形式来应对其政治性。因为达赖喇嘛在政治上已经退休，任何人对他的政治定性都是在他宗教领袖身份以外的有意渲染。他今年正逢80高寿，也是他人生意义重大的一年。如果能在这一年来访问台湾，也可利用台湾这一中文资讯传播平台，创造藏中对话新的条件，同时也有于台湾的国际宣传。马英九总统的中国大陆政策维持了两岸的稳定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我国也为此付出了被人民和国际社会质疑立国精神动摇的代价。台湾存在的价值在于为人类文明和普世价值守护最前线，这是世界支持民主的台湾不要遭到中共并吞的根本理由。我国在西藏政策上没有必要在藏中之间搞到两面不是人，反而应该转念重估台湾以特殊国家的非传统国际法人性格，在国际民间社会承担起人类良心守护者和价值领导者的责任，特别是在促进东亚大陆文明化以及在本文所涉之汉藏民族和解上的角色。若然，则无如适当的给予达赖喇嘛协助和方便，在欢迎或不拒绝达赖喇嘛来台弘法和欢喜接受信徒庆生的决策中，对于中共恐吓将加大对达赖喇嘛所谓串访之围堵和诋毁的言行，柔性地表达我们的异议，也表达台湾对于达赖喇嘛和受难流亡藏人的关怀与支持。我们知道流亡西藏对于蒙藏委员会的大中国象征始终存有疑虑，如果我国要化解他们的误会，最好的做法就是好好发挥蒙藏委员会在撤前的最后剩余价值，证明台湾人不会处理涉藏事务，会是台湾人对于流亡西藏有益的最大表现。蒙藏委员会作为台湾最高涉藏政府部门，应当在西藏人民和世人面前树立台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鲜明不同的立国精神，展现台湾人的道义，也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群势的治藏政策风格，以第三者的立场表达出我们的评价。这样或许也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彻底检讨与反省涉藏部门作风的决心，而可促成对岸西藏政策的典范革命，同时让流亡西藏社会有重新评价蒙藏委员会的机会，也让马英九总统任内的西藏政策表现在最后一年还有足以令国人肯定和振奋的成绩。
由台湾学者曾建元撰写的文章《评说中共西藏泼皮书》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再见了。